们复习一下我们在谈跟神肩并肩同行的这样的一个学习。那从刚才我讲的这些过去谈到的，那基本上的一开始的概念是说呢，我们人生的路是要跟神同行的，不是自己走自己的，到后来才跑到天上去，不是这样的，一定要跟神同行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跟神同行有一些，虽然人的故事不一样，人的经历不一样，可是一定有他的一个真理的不变的原则，记得吗？有第一个是什么？从那个挪亚到亚伯拉罕最明显的一件事情，要先听见神的话啊。那对我们现在来讲的话，就是你有去念圣经，你听到好听，信要从听而来，对不对？信要从，你能信的话一定要从听而来。那听的话，基本上如果我们只礼拜天听一次，或者是什么时候再听一次的话，当然那个都很好，那个和小组啊查经什么那些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时候你能够听得比较清楚呢？就你一个人看着神的话跟他有对话，我不懂得我问他，我想要求知，我告诉你，我每一次有疑惑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我对神有一个，我不用问得很清楚，他就给我解答，很奇妙的。但是我们习惯怎么样？我们习惯就是先去脑筋搞清楚，先用我的经验，先用我的模式。但是我现在就是，因为他跟我是在一起的嘛，那我们就会，我甚至还没有出来，口还没有出来的话，因为我的心里面是愿意跟他求寻求的，这是最重要。神看我们的心呢，那如何从听到话，神知道说我们信得过他的话，那个心有没有用心，有一个验证，就是刚才那个我跟你讲的话，就是要行，就是要顺服了，你就顺服了，
对
，OK， 顺服就说我去做，基本上都在那个心智啊，那个心智呢，你不用讲到写一个很大的文章说神啊，我的心献给你，不需要，就是我的心里面是这样子，自然而然你就会有要行出来。那有时候是这样，有时候是我想，可是我好像挣扎很大，因为我们会等一下我会讲到我们会受到四周围的环境的影响，受到别人的影响，那么我们看到这些人，像挪亚就只有他一个人带着一家，你想那个容易吗？造船造了100年了，那个容易吗？不容易的。所以你必须要那个心智必须要持守着，不受环境的影响，不受刚才那个文提到说撒旦魔鬼的诱惑。这个当中呢，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秘诀了，不是说一次就好，一次一次继续的一辈子嘛，我们的人生是从几年到几年，是一辈子的，然后就像以诺一样就这样子就带走了，被神带走了，
太美了，
很美很美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过去学习的。那我们谈到这个约书亚之后就是士师记，士师记呢，我不以人物为主，我要以这个士师记整个的背景来谈与神同行。那我的题目叫做乱世，对不对？那请帮我讲一下，因为我这个跟你那个
经略是神中可寻。
OK， 乱世，我们对我们的环境，我们对我们四周围的这些资讯，还有我们的经验，刚才在跟李银谈说，这个人的眼睛很容易被蒙蔽，我们以为好像我很多知识，我有很多专业，我很有能力，等一下我跟你讲士师记里面六个士师，我能够拿出来讲的就是只有两个。我们可能都觉得哎呀基甸很棒啊，基甸使者来找他，他说大能的勇士啊，他的神有没有擎住大能？他有哦，这些事事都完成了神给他的任务，包括参孙，参孙到后来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的排行榜里面，啊，这是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当中，如果我们行的时候有软弱的地方，有行错的时候，神是饶恕的神，给我们机会。他就是只要我们有生之年，他就给我们机会。他不会记恨的，他不会记恶。不在于参孙立下什么功劳，是在于参孙到最后对神有一个祷告，好，有一个祷告。那个心呢，就心的问题。但是这个心要守住专一不容易，为什么？我这一课本来是在那个培训那个中国的同工们的课哈，那我的主题叫做胜过世界的。好，其实它基本上四世纪，如果你看到的话。我们就是给我们学到整个四世纪的整个全部的内容，我们就要学到说胜过世界很重要。那如何胜过世界？信心才能够胜过世界，而且这个信心是信神啊，不是信自己，也不是自信哦。那个约书亚他也会有失败也有失误的时候啊，信神自己。还有一个就是信心是在神本身，不是我们自己的，不是凭我自己有能力或者是怎么样哈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我星期四会跟他们谈这个这一组的那个哈，好，就是除去不信的心，除去不信。我们里面有时候有信跟不信在一起，好，圣经里面提到那个有没有一个父亲呢、啊？他的儿子癫痫。然后门徒治不好，没有办法赶出那个哑巴鬼，他们就去问耶稣哈，他们有的时候有可以，有的时候不行。耶稣说，我就问那个爸爸，好，你信吗？他说我信不足。你去看原来的意思，不是不足，如果你用英文就看得到了。我不信，有我信，可是我有我的不信 ，unbelief。信心没有大小的，意思不是说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子就够了吗？有没有？只要真的信，信心是真跟假啦，啊，真跟假。啊，通常我们有一个真的信心，我真的要信，可是我们里面有一个难处，就是有一些不信的那病，那是病，那是我们生来就有的病，啊，不是说我们故意要这样子，那个到神就要医治了，他很诚实，好。我信，可是呢，我有我的不信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一方面我说我靠着神要这样，可是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怎么样？就像在家里面关在家里面为彼得在监狱里面祷告的那一群人，当彼得回来的时候，他们说什么？鬼魂啊！他们不是在祷告吗？他祷告说彼得在为他祷告啊。那他们没有期待彼得会这样好好的回来吗？好，所以很奇妙的啦。当你依靠神的时候，你要记得，绝对是过于你能理解的。就是因为我们不能理解，那如果我们的信任度都放在理解能力的话，很容易放在我的经验啊，我过去的经验。很多时候我们说一朝被蛇咬到了，你看到蛇都怕，好，那个经验对我们是一个牢固的一个。里面是一个营垒，是一个信心的冲不出去的营垒，就像那个马大马利亚拉萨路那个墓口那个大石头一样啊。所以这两个问题，信心里面这两个问题，神会帮助我们。如果我们真的愿意的话，第一个是完全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，不是人，也不是我自己，因为我们很容易就靠自己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如果信啊，不是我自己去处理，但是这个呢需要被医治。还有一个是。我信，可是呢，主要医治我的不信。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好，你们如果去看的话，英文是翻成啊、对不对？你有看到吗？
看到、哎、，Help me overcome my unbelief，
帮助我胜过我的不信。好，我们中文翻成什么？
信
不
足。
信不足。啊、中文哈、啊，中国人有一种特性，我们比较含蓄。嗯。那是心意是好的啦，比如说耶稣跟门徒说啊，我要受死受难被杀，然后彼得就你不可以对不对？啊，劝他，那个劝他的原来的意思是 斥责耶稣。在那里彼得跟耶稣有两个人的斥责，一个人斥责耶稣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，你是我们心目中的王，我们对你的期待，你不可以让我们失，基本上是他没有这样讲啊，但是呢就说因为要死，当然一方面他也爱老师，这个是不能否认的，但是那个里面呢掺杂着我们的这个不顺服，有没有，不信就会产生不顺服啊，那些都是病，这些病的话神要医治，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士师记里面呢，不是像以前那几个有他的不幸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到那个埃及去，在不是刻意的情况下面害怕就说了谎，说了半个谎，半个谎也是谎哈，不敢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妻子，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会被医治的不幸，这样讲好不好，我们有这种病，就好像我们身体有癌细胞一样，以前妈咪得癌的时候人家就问她说，哎，你癌好了吗，她说我死她才会好她死了癌细胞才会死啊，对对啦，就是这样啦，那是事实啊，对不对，她说我不能跟你保证一定好了，因为我活着她就活着，她说我死了她还会死，就是这样啊。那我们这个人是新造的人，所以为什么新约里面有很多篇幅就告诉我们要致死，要弃绝，要怎么样，这个都是病的问题，但是我们的心愿意，神就做工，前面那几个都是有他们的软弱啊。你说哎，我们讲过约瑟嘛，以前
讲过，
你说约瑟很完美啊，约瑟预表耶稣啊，约瑟怎么样，约瑟很怎么讲呢，做的梦，他为什么要去讲呢，你说他很诚实啊，孩子啊，孩子很诚实啊，对不对，好，我没有说很，没有很多人指责约瑟什么了，但是我们看到他的不成熟的地方，他是有不成熟的地方，但是他对神是艰辛的，好，那有很多时候哈，有些话哈，第一个我们跟主讲就好了，我要这样说啊，我这是我的经验谈啊，有一些心理的话，第一个跟主讲，跟主讲过之后，如果你有感动要跟谁讲再讲，我很建议我们班上的学员们，不管你多信任谁，第一个请你一定要去跟神讲啊，有神会预备一些人帮助我们，扶持我们，给我们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，这个是绝对会有的，不然我们就不用服侍了啊，为什么我服侍就是要，也是要扶持别人，帮助别人，让他看到他没有看到的，但是第一个跟主讲啊。那个时候我觉得约瑟的这个，约瑟有讲两种事情，一个是他哥哥们做错事他就去报告，圣经讲的，第二个他做的梦马上
就告诉
他呀，我做了一个什么梦啊，
就是他还
到处
说你要跪拜，你要跪，
他
也真的是
那爱他的是爸爸，所以爸爸说哎呀
情上
爸爸是不没有把他当作话，可是哥哥就放在心里面了，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要灵巧像鸽子啊，那鸽子在防谁呢，不是防人，防什么，刚才讲到撒旦啊，防试探，防撒旦的诡计，我们看不见的啊，所以我很建议大家，第一件想讲话，你不讲神都知道了啦，但是你这样讲是为了什么，为了保守你的心，好，我很建议大家，好，我们就谈到前面这样子哈，那我们来到那个士师记，我这里的题目本来是胜过世界，为什么，因为士师记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厄陀涅，是那个加勒的女婿，好，他就很顺利的，因为他在加勒的下面娶了他的女儿，他就因为要娶他女儿，所以他才去打那个仗的，他有目的的啊，所以那个仗是为了要取得一个很漂亮的妻子啊，无形中呢就蒙受了这个加勒家的田，还有他的上井向权下权啊，所以福气啊，这个是福气，当我们遵循的是福气啊。然后第二个我们要看的，我下一次要看的，不是下一次，下一次是那个有谁要分享哈，在过去我要分享的要看的是这个底波拉第三章，好， 后面的故事那些负面的我就不讲了啊。或许我们说啊，积淀啊，啊，刚才我讲到苍生还有其他的哈、啊，你会发现后面啊，从第八章以后，士师记从第八章以后变成怎么样？自己厮杀，大乱了、啊。本来是在打敌人，敌人打不掉，变成自己彼此分裂。一变雅敏支派差一点就在那里就没种了，就没有留下种了。好，那当然有他们的原因，可是呢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看第一章哈，他们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离开神。后面你会看到第八章以后，每一个士师比较长一点的哈，一个是第一个是抓权，基甸你后面又看到他是抓钱。然后参孙什么色
色
欲哈，这个是这个都是欲望啊，这三个都是欲望。所以世界上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还有骄傲，这是我们本来原来的本质，那是神把我们救出来哈。请你们回去看一下，就是下一次下一个礼拜我要继续讲的，就是大概能够可圈可点的就是底波拉啊。其他我就不讲了，因为他讲的是正面的例子哈。之后让我们很兴奋的进入了要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谈到路德记。好，所以我说乱世当中神的踪迹会不会不好找，还是可以找得到。有时候你看到那个一片大雪哈，然后呢会有脚印，有没有？你走过那个大雪会有脚印。好，反而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是我这个题目的意思哈。很乱，很乱，真的。这个四世纪呢，从摩西第一代没有过去，第二代进去，到四世纪呢开始出问题，不过是27年，就乱成这样子。第三代，从第二代到第三代，好，让我们好好的警惕。我们是从正面的来学，可是我要谈一下这个序论，就是这个四世纪让我们太。真的是如履薄冰啊，可以这样讲，我们在世上都是如履薄冰哈。好，那我们看我们的讲义哈。首先我们谈到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些，耶稣被试探的第一个关卡也是这些，而且是必要的，必会有的，因为圣灵带着耶稣去受试探，他要告诉我们知道说，不管多么的艰险，不管多么的诡诈，撒旦多么怎么样，我们一定可以胜过。凭什么？凭着我们是神的儿子，第二个凭着他的话语。记得那就是为什么撒旦就对耶稣说，你如果真是神的儿子，这是一个试探，请我们抓定我们自己，我是神的儿子，因为耶稣基督我有神的儿子的名分，我有神造我的这个他的形象的里面的尊荣，不是这个世界的哈，这些都是在骗我们，以为人的尊荣是权呐、钱呐、或者是这些我可以为所欲为哈，这个欲望呢也不是只有色的哈，色是一个很严重的哈，现在目前这个时代很严重的，可是它是一个欲哈，它是一个欲望，好，等于说虽然。得胜的人不多，可是呢我们有个确据，我们可以得胜，而且小心，我们从第一章来看，你就看到他一步一步的步入陷阱。好，前面那几个经节呢我就不念了哈。那基本上告诉我们说，小心这个世界，不要爱世界，因为它彼此是对立的，世界跟神是对立的，世界是短暂的，神是永恒的，绝对不可能彼此产生一个共存或友好关系，这是这个重点哈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有一个信念，我们基本上在谈这个人物的时候，我们谈到因信称义。好，那这个信心就要能够穿过爬过这个世界的所有这些陷阱，这种信心是这样的信心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信心胜过世界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一点，这个事情发生在他们分了地之后，他们在约书亚记里面呢，他们有一个原则，神吩咐约书亚告诉他们，打仗的时候不管你住哪里，有的住在约旦河的东边，有在西边，全部要一起打， 以后地是各支派分自己的，可是呢打的时候是全部一起打。所以对我们来讲哈，对我们来讲跟神同行哈，我们不能落单的啦，一定要有一个肢体在一起哈。而且呢你看约书亚因为亚干他就受累了，我们都会有这种情况，我们会有受连累的时候，我们要彼此担待了，变成这样哈，担待别人的软弱，担待别人的这个哈不成熟，这个都要的，都会的哈。那基本上呢来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他们是已经分了地，刚才上次我们提到约书亚最后呢别人都分掉了，最后他们说这个就给你拿那个祭司来分派嘛哈，然后他就没有给他选择，你说约书亚给他好，他没有与世无争哈，他还可以把一个那个给他的女婿去争夺哈。那接下来呢就是他们得了地了，可是问题是接下来他们不是说得了地就没有事做了，他们有仇敌，这些仇敌神很清楚讲说赶出去，你不能跟他们同住的，一住在一起就会有问题，这是神的意思。就像我们说病毒要隔离的，我们都可以很小心戴着口罩跟一个有病毒的人，我们都不想去碰他，可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怎么样，会不太在意这个。神说我们有世界的病毒，包括这三个会来入侵我们，而且它不是一下子，慢慢慢慢的，像温水煮青蛙一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。等于说他们的时候呢，虽然得了地，他们自己要去处理他们本地的那些啊，他们要赶出那神说这个都是你们的啦。那个时候我一直强调说，神要他们去进入的迦南地，因为迦南地的人实在恶到极点了，就像挪亚的时候。全部都要灭掉了，到那个地步了，所以神就借着以色列的给他们的应许进入迦南地。好，今天有很多争议哈，到底他们复国好不好啊？到底发很多啊？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。好，我们不判断这个人的是非啊，不过人的是非有时候也是很离谱的啦。宁可要恐怖分子哈，恐怖行为啊，我不谈这个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谈这个哈。现在呢他们得了地了，但是呢他们需要去练习，因为神很清楚跟那个约书亚说，你老迈了，到此为止了，我们你尽力了哈，但是还有很多还没有做的，那要靠各支派就要去做了哈。仗都已经打了，基本上这个迦南地的整个的那个趋势呢，他们已经整个掌握住了，他们从中部进去，然后打北部，有没有三四基遍那个，然后再打南部，三个据点都已经打好了。但是问题是他们需要我们怎么讲，肃清啊，赶尽肃清他们的环境。为什么要肃清？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偶像，拜偶像，你知道拉合吗？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庙里面的妓女，他们有神迹，叫做神迹，就是那些献给神，他们不嫁给人，可他们在那里用这个性的这个很多拜偶像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，反正只要是有仇敌有恶势力在那里，很容易就会进入这三个啊陷坑里面。好，当然拉合后来认识了永生的神，他归属了永生的神，他抓住那个机会成为耶稣家谱的一个。约书亚的时候呢出了一个，下一次呢到了四世纪也会出一个哈，那个哎呀，你要帮我分享哈，圣诞节那天，哎呀，这个很兴奋的哈，神的旨意不会被干扰，神的永恒旨意，美善的旨意，圣经上说它是美善的，是可喜悦的，是纯全的，是完整的、完美的，它的旨意不会被干扰。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那人会不会？自己离开神的旨意，人会不会走开？就是神本来是很美的，是这样的，那人会不会？
会，
第一代就全部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，你就知道哈，神的永恒旨意就给那些一心一意抓着神，所以圣经说，耶稣说，那条窄路啊。 走的人少，选上的人少，要走到底不容易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来看哈，第一章哈，从那个四世纪的第一章哈，啊，基本上呢，其实我们往下看的第二章开始呢，有一段时间约书亚还没有死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他说他活到110岁，那后面的时间你一推论，我们就不讲这个了哈。圣经学家把那时间把它做一个计算推论呢，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只是退下来了，就好像已经隐退了，但是事情就慢慢在发生。他已经交代了他的这个叮咛，有没有？我跟我一家就是要那个服侍，
侍奉耶和华，
是的，好。那么在一开始告诉我们说，耶稣亚死后，这个时候呢，等于说这个征战呢是各支派的征战，好，各支派的征战。我们先看一个经节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应该让你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第13章，这里等一下回来，翻到《使徒行传》13章。第19跟20节，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注脚哈。
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，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。
这个是耶稣亚在的时候哈，后面来。
此后
给他们
设
立
士
师，
约有
450年，
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。
这个没关系，这个我讲一下，你们啊，要记不记都没关系。基本上他们在那里的时间，就是耶稣亚不在的时候，他们自己面对这些仇敌的时间是390年，等于说还有一段时间耶稣亚还在，啊，但是他的情况是每况愈下，耶稣亚已经等于是退了，他就不再管事了。可是呢，当然第一个跟第二个厄陀涅到这个底波拉的时候呢，都还是很有架势的哈。但是呢，基本上呢，往后面哈，往后面大概390年，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有450年。好，我告诉你哈，从进入迦南地到这些士师的兴起，就等于有领袖就对了，好像这一支派有一个领袖，那个有领袖嘛，这些士师的兴起，啊，才27年，进去得伟业得地之后，然后士气的士师就为什么要士师呢？因为他们还有仇敌啊，他们还要打仗嘛，啊，才27年，就在两代之间，啊，这是很可怕的，真的很可怕的，我们不能轻心啊，在我们活的不管是。我们就说活100岁好了，好，那么里面有好几个20-30年，你知道吗？会怎样的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哈，才27年了，哈，那往后呢，就是后面的这个乱世了，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请回到四世纪的第一章。首先呢，以前都是一起打的，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征战还没完，所以呢，他们学到说要去。问神一下，好，那谁去攻击这个迦南人？还有很多没打下来的，还没有很多没有平复的哈。那神就说，当然犹大啦，犹大是老大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上去，好，那大哥呢就邀了跟他同母的那个弟弟叫做西缅，这两个因为有同母的这个亲情哈，所以呢就去打了。到这里往后面我们看哈，打赢了没？好，第四节说他们呢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，好，然后又遇见了亚多尼比色，这样这一族的人非常非常的邪恶，他们有一个方法，如果他把人家打赢了，把他们仇敌的手指剁掉，不能拿东西，不能再战争了，强迫地是不能再战争了。好，他们又打赢了，好，结果呢，你看第6节，好，来，亚多尼比色逃跑，他们追赶，他们是犹大跟他的西缅那一族的哈，拿住他，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。那后面跟你解释说，因为 这个亚多尼米斯就说，哎呀，以前我就是这样对人家的，所以我被报应了。好，那这里问题在哪里？你记得约书亚被骗之后，他有这样子去报复他的仇敌吗？神的儿女不是这样的，神的儿女处理事情一定会有神的特质。他为什么要去学外邦人的方法？这个是完全是一个，第一个是学人家的。他前面问神说要去打，谁去打有问，可是后面他就自我做主，因为他就可能觉得怎么样，哎呀，
报
来来呀，
行公义，他要
一方面行公义，一方面呢
他觉得
好骄傲哦，你看做一个记号，我不把你杀死，神讲的，他说赶出去杀死，不然就赶出去，你不能这样来凌迟你的仇敌，神也不是这样子的，神的心从来不会去凌迟人的，但是他的公义一定会100%。首先我们要看到了哈，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好，第八节，好，第八节，我们往下看几节来。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，将城攻取，用刀杀了城内的人，并且放火烧城。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，哇，他节节得胜哈。犹大人去攻击住西伯伦
的
迦
南
人，
杀
了
四筛
亚西麦、
达买
西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，他们从那里去攻击了底壁
的
居
民，
底
壁
从
前
名
叫
基列
西伯。
他告诉你这个名字不一样，以色列的取的名字跟以前的迦南人的名字是不一样，后来他们应该都要重新取的，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意义，取名字有取名字的意义。你知道现在我们讲那个什么巴勒斯坦本来不是他们叫的，他们叫迦南地，牛奶与蜜之地。可是巴勒斯坦是什么？是非利士人取的。然后到了罗马政权的时候，罗马占领了一切，罗马在管辖以色列的时候，把它又改回去。他们就不要让以色列有任何留下任何的足迹，就对，连名字都改回去。等一下我们又看一个地方又改了哈，等一下我们再看哈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往下看好了哈。这里谈到加勒他的女婿，好，我们就先跳过这一个这个正面的，我们先放下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负面的哈。刚才我提过了哈，他有一个
女儿，
田还有两个权，上权下权哈，就他们有眼光，他们看到说这个从祖上来的祖先来的这些呢，因为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福气里面就包括着地业。还有什么子孙，这他们的心里面的福气，要有繁衍和茂盛的繁衍，还有他们的地业，要守住自己的地业。那就是为什么他们立的那些条例，就是说如果万一我去做，我把我的地荡出去了，或者是顶出去了，到后来我还要再收回来，因为那是代表神给他们的份哈。好，等一下哈，就告诉我们说他在那边打了很多胜仗。好，问题出在第十九节，一起来，十九。耶和华与
犹
大
同在，
犹
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，只是
不
能赶
出
平原
的
居民，
因为他
们有
铁
车。
这个是原因吗？
不是，
他们有铁车本来就有了。约书亚是怎么打过来的？约书亚可以用他的这个从神领受的这个管理的权柄来跟神说，来跟神祷告说日月停下来。所以他们现在是要靠谁打仗？我没有啦，这个铁车我没有办法啦，很明显的，对不对？他是靠自己，是的，节节得胜，可是呢来到一个地方，他就好像踢到铁板一样过不去了，因为他就拿到山地嘛，但是呢平原有铁车，很合理的，很合理。但是呢没有战就先投降了，可以这样讲。等于说哎，反正我已经打了那么多胜仗，我已经战了那么多呢，你没关系了，反正那个 等于说没有完成他的使命，
差不多就行了
啊，哎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啊！你看我也不贪心了，这样就好了。问题是神给的标准，他自己把它打折扣了。好，那往下面看，后来我们看到二十节来，以色列人
照摩西所说的，将希伯伦给了迦勒。迦勒
就
从
那
里赶出亚拿
族
的
三
个族长，
看到了吗？连迦勒他也要自己去赶呢、啊。他不是说哦，摩西已经答应给我了，就是这样。他还是要去付出他的努力。好、啊，神已经应许了，那我们要进入应许，我们要竭力的、努力的进入应许。那就是为什么啊？道的保罗他说怎么样？我们要努力进天国，是吧？是努力人进入的，有没有？是努力人进入的、
嗯。
那个努力不是说哦，我有多大能耐，而是在神的应许下面，我很重视。不像那个以扫一样，哎呀，长子的名分算什么？我现在需要的就是什么？这个欲望嘛。我现在就是很饿啊，我很渴，赶快给我吃就好了。一吃的话，生命的福气就没有了哈、啊。好。所以这个是一个让我们看到神的踪迹还在那里。好，我们不要以为前面犹大的打胜仗是神的踪迹，没有错，他们那个时候士气很强势，可是问题是他们已经错开了跟神同，我在讲跟神同行嘛，已经错开了这个神的踪迹，他们已经走自己的脚步了。好，因为有铁车啦，打不过啦，哈。好，从二十一节开始，我们看啊，一起来。
便雅悯人没有赶出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，直到今日。
约瑟
也上去攻打伯特利，耶和华和他们同在。约瑟家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。
好，等一下。这个伯特利本来的名字，外邦的名字叫做路斯，现在他们改成伯特利了，记得吗？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啊雅各有没有？在曾经在那里有没有伯特利的地方哈？啊，那个
是
也有啊，亚伯拉罕也有哈、啊。他们自己当他们有这个跟神的这个约，还有跟神的意义，他们就改了名字。好，本来叫路斯哈、啊。好，往下面来，第二十四节来。
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，就对他说，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，我们必恩待你。那人将进城的路指示他们，他们就用刀击杀了、居民，再将那人和他全家放去。那人往赫人之地去，住了一座城，起名叫路斯，那城到如今还叫这名。
伯特利不见了，变成路斯，又回到路斯了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是会在失落的。所以我这里有一个题目叫做留下一个人筑了一座城。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啊，我们再看《士师记》哈、啊，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一点点的小小的啊，名字也改了啊，然后那个人对他们有恩没有错了啊，他所以我说从现在开始，他们已经不是在靠神了，然后就赶快，他本来是问神，要不然现在问人了啊，哎呀，你那路怎么去啊？要他打他们嘛。就留下那个人，其他的嘛他们都做了。好，我们说一百个好了，百分之一，99%，按照神的话了，但是百分之一留下来，一个人变成一座城，城的名字也改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再往下啊。
二十七，
好，请来。
马拉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，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，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，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，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，迦南人却自意住在哪些地方？
如果他们对于这些迦南本地人以神的心意不是杀就是要赶掉的话，那为什么他们还敢住下来？我要稍微了解一下怎么敢住下来。一方面当然他们本来就住在那里，好，那所以他们不愿意走了，可以这样讲。二方面呢，他们已经不怕这个以色列人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爸走还敢住下来，都已经有人被杀，有人被赶掉了，好，所以呢不走。他们本来是他们不敢走，现在变成怎么样，他们不走，所以对方有了一个自主权。很多时候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哈，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练习，就是如果他的决定方式，他的这个意志上面哈，意志上面的那个做法，或者是需要管教他的话，我们不能妥协一点点。我不是说要对他们很凶，不需要用凶的，也不是要去凌迟他们，不是这样。但是我们对孩子的心智说了就要做，那他做不到怎么办？那是一个被盗的病，那是一个叛逆的病，那是人都有的。我们被神管教也是这样，那我们就变成很用心的来让他知道说这是很严重的，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妥协呀，不能好像我们会心软嘛，你知道吗？特别是妈妈啊，会心软。但是呢我要晓得说后来就更难，我们本来是有这个分别是非善恶的看法，所以我们才会管他嘛，会教他。那当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有一点一点点的妥协啊，像我们在说我数到三，你妥协了几个？二，一二，本来我讲了你就要听，但是我们讲的时候要给他，我这是一个比喻而已的哈，要给他一个让他知道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，然后呢讲好，如果下一次我说这样的时候啊，那你就要去做。那通常我们会给孩子预备心，帮助他容易顺服，这是我们的意思。但是不是用妥协，好像哎点点没关系了，用这样子，用让步来使他听话，不是这样。那是因为我们听他的话，不是他听我不听我的话啊。就这个是一个神的原则，就是神的原则。所以现在变成你看一步的慢慢的，我们说得寸进尺，然后呢这些以色列人呢还在打胜仗的这个，对，那种感觉好像很享受哈。我们是老板哎，好，你住下来，后面说帮他做苦工哈，我们再往下面哈，好，后面就告诉我们哪里没有赶出去，哪里没有赶出去哈。接到33节好了，我们跳一两节来。拿伯他利没有赶出示麦和亚伯纳的居民，
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
南
人
中
间，
住在中间哦。
然而伯利麦和伯亚纳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。
哇，这个太好了，留下下来当，而且不用付钱，是不是？问题是，我们当不了主人的时候，奴隶会起来造反。奴隶就变成我们的主人了呀。只有神是完全是为我们的，可是这些呢都是有他的野心在那里，有他的仇敌的那个在那里，好，就变成让他们，你理性上觉得哎这很好啊，对不对？你留了一些外劳，我讲外劳啊，而不用付钱，不帮我们做工啊，享受嘛，对不对啊？好，然后我们看到这个34节，亚摩利人强逼但人，但是以色列人哈，变成仇敌要逼以色列人了，哈，住在山地，不容他们下到平原，哇，反过来了，喧宾夺主了，哈，他们就是刻意的，啊，通常我们晓得哈，恶跟善。如果我们善不是靠着神的公义，靠着神的能力，我们以神为我们的那个的话，
恶要跟良善斗是斗不来的啦，除了我们有神的意，犯的话斗不来的。我前几天讲一个课，我说为什么人会很多不平、很多委屈、很多冤屈，因为觉得我是良善的啊，你看我都不会像人家这样，他怎么可以对我这样？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如果以为我是良善的，我做人从来守规矩，我从来坦然，我不亏负人家的，我们以为这样就不会被亏负吗？ No。 如果没有神的义保护我们，这个救恩的头盔，那叫神的义，神的大能，神的义，这个福音救恩的头盔的话，我们是受不了这些敌人仇敌的这个攻击的。所以到后来怎么样，情绪就会不平，苦毒，然后甚至也会怒气，然后我们就到一个地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至于我们也作恶。我们没有多少良善可以做本钱的啦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看过来哈，到最后就是这样了。好，那我们来一个今天的结论，第二章，记得哦，27年而已哦。第二章的第一节，我们念到第三节啊，1-3，来，
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津，对以色列人说。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。我又说，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。
好，到这里告诉我们，神的旨意应许不会变，绝对不会变，不会因为我们怎么样他就变，不会。好，好，往第二节来。
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逾越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。为何这样行呢？因此我又说，我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，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络。
最后前面那节说他们听了就哭了，他知道神的话是真的。好，从第一章到第二章有一个转折。第一章的他们的这个原因是百姓的原因，以色列人的做法，对不对？变成他们留下来，变成他们把他们赶到山上，不让他们下来。来到第二章的时候，原因是神的原因了。为了他的公义的缘故，他说：“我的话你遵守，你就蒙福。”摩西也讲了，约书亚也讲了，然后你们现在神给他们时间了。神不一下就啊，所以神不是要报复他的百姓，也不是要凌迟他的百姓，神要管教他的百姓，从现在开始就跟你们留下什么，这个他有个形容，
荆棘，肋下的荆棘，
肋下的荆棘。哎呦，你这边如果有一个东西，
天天跟着你，
你要合下来就会痛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神出手。如果神不管他们不出手的话，今天没有以色列了。今天不要讲那什么哈马斯怎么样，不管，以色列很聪明，一个民族信奉独一真神创造者的时候，他们就有发明的能力，他们就有创意，除了他们以外，我们或许有模仿的能力，日本很会模仿，可是日本没有办法创意，就是做一些人家没有的。中国也是模仿，不是吗？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？他们赶得很快就对了哈。只有谁最能够创意？犹太民族，这是必然的。你去看一下排行榜，科学家哈，那些过去的哈科学家，还有现在的经济各方面，哪个不是犹太人？我们这些大的这些什么叫什么媒体，这个什么吗？有没有 AI 啊什么呀？你去查一下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信奉创造者，可是他们失去了治理的权柄。神给他们权柄，他的治理还是有。记得，神是一人逮人，神都看顾，神的普遍恩典都给的，但是到有一天就会落到这个地步。甚至到现在他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面，对不对？
他们又回去复国了，又回去住了，哦，又兴盛起来了，他们的贸易啊，他们的花果啊都非常的繁盛啊，可是怎么样，敌人不断。所以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？从圣经看这个问题，除非他们转向神，他们现在开始有在转，就像我们的911一样，我们因为那次有没有也是回归，有没有教会又回归，很多人就回来了，回来开始衔接他们的信仰。可是还有一点很重要，他们需要相信耶稣是他们的救世主。这两个关卡，以色列还在道途当中。你看他们这个很多很多，他们这个世俗化，他们很世俗化。好，所以从神的眼光看我们的历史，从神的心意看我们人生的路，最后应许，走进应许是很美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。